昨天也有解释了皈依发心文的内容，那并不是为我们让我们喉咙打开，就是为了让我们讲法它能够有意义，所以我们必须念诵皈依发心文。昨天因为有解释，所以今天不再多做说明。皈依三宝，从至今乃至未成佛之前的皈依，是大圣不共的皈依心。皈依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证得大菩提，然后再发心。如此是为内容念诵皈依发心文。南无波多达在第十二十八页最后那里，你是说那语，做了偏见三业诸波修。三业持当初业说那那禅修八道大念教师持大业千年级别说那一卓拉偏见三业诸八修说那那禅修八道大念教师持大业千年级别说那一卓拉偏见三业诸八修大家如果手上有法本的话，在每个法本上都有藏文的发音，所以就可以跟着一起唱诵。曲坦大圣主怜悯说是法，悉断一切见，我今其手里。
我的，他开了自己什么人的门？
具备善巧还有大悲的世尊，他在印度，到印度已经有2600年了。那以上座部的说法来而言，是有2600年了。那他所说的法，在2600年当中，对这个世间上，他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谓的释迦牟尼佛在世界上他是一个无暴，就是非暴力的一个象征，慈爱的象征。然后最近一般人类对于他乐于去 就是在世界上有些喜欢去观察研究的人，他对佛法越来越有兴趣，重视佛法。那我们今天讲的佛法，今天而言有很多不同的人，有藏人、喜马拉雅山区的印度人、华人，还有越南的、韩国、日本，缅甸、泰国、斯里兰卡，可能也有从那些地区来的法友，然后蒙古、内外蒙古，还有那个新国协，他们巴拉密图嘎等蒙古族，那我们这些我们的祖先都是信仰佛教的。我们如果是因为太执着自己的法，说这是我们的宗教，这是不对的。那我们是一代一代流传下来这个法，那我们都非常的强调或是偏爱自己的，我的宗教我宗教的，那这样它不是一个公正的，不是一个公正的态度，不是不属于正直的一个人。总之我们祖先所留下的法，它是对我们实际上对我们调伏内心，可以给我们制造内心的快乐。因此它是这个是父母亲所就是祖先所流传下来的佛教法，特别是我们遇到极大困难的时候，我们给我们内心给我们勇气啊，对我们有帮助的。最近有些不是佛教徒，他们也对佛教非常有兴趣，就是如果身体要健康，或是美好的家庭，或是美好的社会，慈悲非占有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那基本上所有世界上的所有宗教，他们主要在教诫我们大家必须要有慈爱。那为了要让自己对这样的一个教理升起信心而去实践，所以才有种种的哲理的产生。譬如有些说到有宇宙创造者，还有没有宇宙创造者的理论，对自己的只要对自己的这个教主或者宇宙创造者有更大的这个虔诚心的话，那我们自己就会更努力的去修慈悲心，然后我们会打从心底，然后来去会去实践爱与慈悲。那光只是相信这个主，然后对他所讲的法，我们却搁置一旁，而不去重视的话，那这样的信心，那这样是错误的，就是不去实践。就是我们必须要博爱，然后满足。忍辱、宽恕等等这些行动，为了要实现这些行动，所以才要有种种的理论来去证明。那在这个世界上，有些无神的苏龙派还有佛教、耆那教，他们不承认宇宙创造者，他们是承认有业果的，自己只要造善业就有善果。我们如果是伤害别人的话，自己就会有痛苦，那以此作为理由，然后我去伤害别人，然后我们因此才说才推广必须要去爱别人，不能伤害别人。所有的宗教一致的提倡这个博爱慈爱。就是在3000年前已经有这个苏龙派的印度教，然后有无神苏伦派， 差不多是在2600年或者2700年，有一个迦瓦巴，就是耆那教的教主，他诞生，然后他也是他的这个哲理，就是非暴力的这个哲理，还有这个见解，你会看得到这个罗行派的。哦，刚刚讲所提到的是罗行派，然后他是绝对不去伤害任何人。有时候好像会觉得他们修行比我们还好。然后在2600年前，世尊来到世间，然后推倡这个无害行，然后以这个缘起见来作为他的支持理论。那这是比较特别的。那这个世界上差不多最主要有15个宗教，然后跟我们不一样。那我们跟他不一样，就是我们所讲的是缘起见还有无我的道理。所以这是释迦牟尼佛他所创新的。然后这个已经经过2600年的这个教法，所以世尊他首先是广大的对群众公开的传授的这个教法，不管是对佛法有没有兴趣的人所传的是四谛法轮，那这是所有佛教的根基基础。此是苦圣地，此是即圣地，此是灭圣地，此是道圣地，然后是阐述的这个四谛的体系还有四谛的作用。啊，为什么要有四谛的？为什么要知道四谛的道理？因为我们都不想要痛苦。那这个痛苦呢？它是怎么来的？那以我们而言，以佛教徒，我们不承认宇宙创造者，我们是并不承认它是有这个恒常的主所创造的。我们承认这些是用自己的因缘创造而来，所以痛苦快乐也都是如此。因此所以才提到了极地，所以苦极二地提到了，这是我们不想要的，苦地是我们不想要的，然后它的因是极地。那它的因是不是恒常不变，是没办法改变的，是不是这样呢？其实不是的，因为这个因它是无常的因，它碰到因缘它也会改变。那这个因如果我们去分析研究的话，比如说我们暂时伤害一个人，靠这个行为，然后对方也会不快乐不舒服，然后这时候自己也会觉得有一点这个不好意思。就比如说我们跟人家吵架或者杀人的话，那如果是疯子的话另当别论，不然一般的一个人，如果是一个好人的话，觉得哦糟糕了，我做错事了，他会这么想。像这种恶劣的行为，善恶的行为，最主要是从我们的动机来去分辨的。这样我们的心越调伏，我们的行为就更调伏。我们心不调伏，我们的行为也不会调伏的。因此剩余的行为来自于这心有无调伏。因此诸恶莫作，众善复行，不要造恶要去利益别人，这些根本是取决于心，所以自尽其意是诸佛教。那怎么样来去调伏自己的内心呢？调伏就是我们的心暂时可能受到外境的干扰，然后心乱的时候呢，是可以透过一些方法，然后让它这个变得减轻一点。 但是我们的心是不是真正的能够断除这些让我们内心不调伏的烦恼呢？是不是真的可以从根断除呢？以无常、以苦谛的四个形象来讲，它有无常、苦、空、无我。那以四法眼来讲，它讲到诸行无常，有漏皆苦，然后一切法空与无我，然后涅槃寂静。所以只有佛法里面提到无我的道理，在其他的宗教是没有提到的。一切法是空而且又无我的。我们的心位调伏追根究底是由我执而造成的。那详细的道理我们在毗婆舍那的地方会提到，一切诸法空还有我的原因，然后跟它相反的对立执着呢，它是有一个我的智慧，它才是正确的。那我执它是颠倒的，所以不颠倒的智慧它是什么时候都可能产生的，因为它是依赖在事实上的。那所谓的颠倒就是透过错乱的这个显现而执着这是真实的，所以它不管何时何刻都有一个能够对治它的有力的这个对治的智，可以一定会有一个有力的智慧来去对治它，就像外在的冷热一样，只要热的温度提升，冷的温度就会减弱，那冷的温度提升，热度就会减弱，那这个它也是一个相违啊。那虽然心它不是设法，但是它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一个执着它是有，一个是执着它没有，所以他们这两个会互相的伤害。一切诸法空又无我，空无我。所以我们呢心执着是有我这个错误的执着，然后是可以断除的。那这种是不是我们具身以来就有的这样的我执呢？其实不是的，我们不是时时刻刻都有我执，它是有贪嗔的时候，有贪嗔的时候有时会有我执，但是我们也不是时时刻刻都有贪嗔之心啊。比如说慈心跟嗔心这两个是执着正相违，就是在同一个时刻圆同一个境，不可能同时产生这个嗔与慈。它可以针对不同的对象生起这两个心，但是针对同一个对象它是不可能同时生起嗔心与慈心的。因此就是它不是处于，它不是我们心的本质，这些贪嗔。然后因为它有一个那个对治力可以来去破除它。然后以这两者我执跟我的智慧来讲，我执它是没有一个有力的支持的，但是我的智慧是有另外一个有力的支持的，有一个靠山的。一切诸法因为是空无我，所以是可以证得涅槃，所以才有涅槃寂静的第四法印。那一次我们提到这个苦地上的四个形象，极地也有四个形象，道地、灭地各有四个形象，这是世尊在初转法轮的时候的谈到的，这是所有诸法的基，所有佛法的基础。我们在读相关专有论的时候，不是有学到四谛吗？光只是这样学是不行的，我们好好的思考这个道理。我每天也是思考四谛形象的道理，然后每天也思考这个三十七道品，然后念密咒嘛，还有念阿拉巴扎的时候，我就会思考这些道理。 那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受益非常的深。所以这是世尊讲法的，他说触转法轮讲的道理，最基础的，最根本的。所以先讲了四谛的体性之后呢，那四谛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必须怎么来去做取舍呢？跟我们的快乐跟痛苦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就是要知苦断，知苦断己，然后证得灭谛，然后修道。那我们都想离苦得乐，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追求灭谛。那所谓的灭谛，就是透过有力的这个对治力对治所治平，来得到这个灭，就是灭功德。然后灭谛要必须要透过道谛才能够得到。那如果对四谛做了取舍，有什么好处呢？那就是讲到第三个层面的，就是了知苦，但是又不知苦，就是这个痛苦透过对治力彻底的断除之后呢，那时候就是烦恼。到那个时候说烦恼所引申的痛苦再也不会产生，那时候还需要再知苦吗？也不需要了，不复知苦。所以这里很清楚的提到了这个机道果三个道理。如果我们可以远离痛苦得到灭谛果位的话，那才是究竟的快乐。但这里所谓的没有痛苦，并不是说没有我们的身体上的这个痛苦，或者是没有苦苦。那有时候我们这个遇到一些因缘，我们会比较快乐啊，然后没有暂时的痛苦。那如果我们可以断除痛苦的根本的话，那才有真正的快乐，那就是灭谛。那这个是我们的目标，这是成果，然后必须要这样的果位，必须要透过四谛的取舍。然后这个要达到这个，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痛苦是苦谛是苦的，然后它是有因的。然后像我执，它是透过能独立之实体我执而衍生的，然后靠此知道道谛，然后道谛而得到果谛。所以在佛讲四谛的时候就提到了这样的内容。那世尊在中转法轮，就是般若方经，那讲到了无相法轮。初转法轮的时候提到正灭谛，正灭谛，因正灭谛。那时候灭谛是什么？它是可能吗？那这个详细的内容就是在中转法轮所提到，它彻底的解释了这个道理。所以这灭谛是断除污垢的灭功德。那所谓的极谛，它是颠倒式，它是无明，它是无明，它是不了解什么呢？不了解空性的道理。所以要真正的了解理解灭谛的道理，必须要有空性的这个认知。那世尊都刚开始讲无眼耳鼻舌身意，他们觉得那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很奇怪的一个人，大家会这样评论他。所以就先讲这个四谛道理，然后当我们的心智的年龄成长之后，然后就去慢慢去思考这个，有这个经验思考灭谛的时候，然后再讲中转法轮。他也不是对公开的大众公开的宣说的，他是针对少数的菩萨。 你们大多数人可能我常常讲你们都知道了，你们有没有人第一次来听法的请举手，第一次来听经的请举手。哦，你们有很多是第一次来的。那出家人有没有第一次来听经的？你们大多数可能有一些第一次来的，可能是从内地来。哎，那个华人他们坐在哪里呢？怎么没有看到？谁是第一次来的？以前没有来过的，请举手一下，你们要把手举高一点。那下面那些人也看不到，太远了。哦，你们不要一直举着手这样，举了之后就可以放下。我们并不是在军队里面，军队里面叫你伸手的时候你就要伸着，没有叫你放下你是不能放下的。但是这里不是军队。有时候我常常开玩笑的说，就是心经是在灵鹫山里面，灵鹫山上说的。那时候有很多天飞天，还有很多这个菩萨那时候来听经。但是我们直接到灵鹫山的时候看到那个场地非常的小，因此所以是夜清净者他才看得到的，是对这些夜清净者说的法。比如说弥勒日巴上师，他冈波巴跟惹宗巴这两位，那惹宗巴是弥勒日巴的心子，但是有时候他关系比较微妙。然后他有到印度一次，然后到后来去惹宗巴到印度第二次的时候，他又学了一些外道的这个咒术。那弥勒日巴看他从印度带回来这些经典的时候，看到有一些这个咒术的书，那弥勒日巴派惹宗巴去取水的时候，他就把这些烧掉了，这些书从印度带回来的。然后惹宗巴回来的时候，他闻到这个烧焦的味道，烧书味道，他说我的上司到底怎么了？他觉得我上司，他说他从印度很辛劳的带回来这些书，弥勒日巴把它烧掉了。他看到这样，后来他们两个好像闹得不太开心这样。所以惹宗巴说真的不是很开心。后来弥勒日巴有降冰雹，他说那降冰雹的时候他就是受寒嘛，然后说他想到啊，我的上司在哪里呢？这么大的冰降冰雹了他会在哪里呢？他就担心，他说听，但是他可以听到弥勒日巴的声音，然后那里有一个这个牛角，这个角里面可以从那个牛角里面可以听到弥勒日巴的声音。所以就是一个说法，就是他就是弥勒日巴也没有变小，然后这个牛角也没有变大，然后惹宗巴他想要跑进这个牛角里面，但是他跑不进去啊。所以这牛角也没变大，弥勒日巴也没变小，就是那时候他可以很恣意的控制风心的时候，他就可以做这样的变化。当然呢，释迦牟尼佛一定可以做到这样的。 所以说灵鹫山也没有变大，然后所有的很多弟子也没有变小，也可以对广大的这个业亲近者讲法。世尊他是入定，就是在讲心经的时候，他是透过他的加持，然后这个舍利子跟观世音菩萨他们做了这个对话，就是所谓的心经。那观世音菩萨他是一个天人，然后因为他是我们一般人看不到的嘛，那舍利子就一直在讲话，因为我们看不到这个观世音菩萨，会觉得他舍利子在这个舍利佛在自言自语啊。所以舍利子你看他是可以看到这个他是业亲近者，可以看到这个观世音菩萨的。所以世尊对业亲近者讲说了般若部，所以在这个历史学家说这些他们没有记载，所以说这不是佛说的，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这个内容又提到无眼耳鼻舌身意，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这个误解，然后批评大圣非佛说。那这样的说法在龙树菩萨之前就有了，那这之后就很多大师他讲了这个大圣正成的大圣是佛说，做了很多著作。所以第二中转法轮是着重于着重于会更深入的来去阐述初转法轮的灭谛，然后现在提到这个解深密经等三转法轮，那有种种的经典。那所谓的如来藏经是宝性论的根本经，那最主要那解深密经最早是讲这个唯识的这个见解，然后他就是有些人因为没办法理解这个无自性的道理，所以他才讲说佛所讲说的这个中转法轮所讲到的无自性的道理，他是意趣，他是考虑到这个三无性行而讲说的，所以才有这个解深密经。那所以解释明经最主要是在阐述唯识的见解。那所谓的如来藏经并不是这个当代尼摩达米多，并不是指那个恒常有一本经讲说恒常不变的经。那思考这里面的内容的时候呢，就是初转法轮他是讲说佛法的这个架构，然后中转法轮提到了这个二谛的道理，就是很深入很详细的讲到圣义谛。在后转法轮就是三转法轮的时候，就是在中转法轮他提到了这个净光明空性的道理，然后在第三法轮就讲到了这个能观这个有净光明，那所以这个跟密法做了一个衔接。那密法的修持最主要是光明转为道用，然后在下三部他没有提到这个细微的光明，但是他有提到这个净空，然后从空中然后升起本尊，这是在密续的四部里面都有提到的。那这个的目的是为了在最无上灭的时候能够利用最细微的光明转为道来修持，所以密法也是在不同的时刻而讲说的，然后就是最根器最利者对他们说的。那佛法是这样，就像一个学校一样，就像刚开始去读书的时候要去小学，然后这些学完之后，然后中学毕业之后高中然后大学，他 这个引导的层次是一样的，循序渐进。那烂陀的这些学者，就是巴利语系的这个四谛法轮，然后师尊有讲到这个戒律的，所以师尊讲到说我们这个我们的裙子要这个围绕着穿，然后这个是大小圣显密共通的。啊，之后讲到这个戒定慧定的部分也是一样的，大小圣是共通的。然后现在我们所现在专业论里面所提到的这个般若经的般若的内涵部分，就是智慧的部分，就是新闻作用论的提到的发心力，他等等讲的这个能表一切种子等十法，他是所以有提到的发心，然后铠甲阵型，然后去入阵型等等，这些都是就是讲到菩提心的方便，然后靠菩提心所摄持的这个六度的修持，那就是初转法轮的这个四谛的道理，最主要是共通，它是讲戒律的部分。然后中转法轮，它是提到了这个菩提心还有六度万行的部分。那当然有行意空间次第和营运相关次第。然后乍看之下看这个般若经的时候，他在空寂有法位会看到了这个根道果的这些法，然后这些全部都是微名假立。然后这个集学论的智慧品的时候，他引用了很多般若经，他非常的好，因此在中转法轮的时候呢，就是如同昨天所说的，他是提到了无真实有无真实存在的这个道理，然后用这个理由来去证明。然后因为会有一般人会产生很大的误解或是邪解或是曲解，所以才所以就是佛亲手亲自受记的龙树菩萨，至少他写的这个理句六论，那为了解释这个三转法轮，他又写了一些那个有关礼赞的这些著作，因为会有很多人产生曲解误解，所以才写了这些著作。粗的四谛道理当然是不需要讲到这个般若经的内容，但是细微的话一定要提到般若经的内容。所以最主要龙树菩萨最主要他解释的是这个般若经的内容。那弥勒菩萨，然后他这个传承也是最主要在解释般若经的引义道次第的部分。因此所以才有两个传承，广大传承跟深见的传承。所以那兰陀的这个传承最主要是解释般若经的内容。那当然这个无作父子他有很着重于解释解释密经还有唯识的见解，因此我要说的就是在梵文系的这个经教里面，它最主要是用这个理论理由来去证明来去阐述。那相较于巴利语系的话，它是较为深广的。 那还有这个密法在后转法轮最主要着重于讲说有尽光明，所以这就是世尊他讲三转法轮的这个整个情形。有一段期间佛教衰败，然后后来很多从那兰陀寺出来的这些大师龙树菩萨，不仅仅是针对这个教法针对大乘的教法做更详细的说明以及推广。哎，我们也是，我们有藏王这个智松德真，他真的是发了大愿，那时候跟中国松赞干布藏王的时候跟中国有这个联婚的这个状况，会娶这个文成公子公主还有尼泊公主。所以那时候有拿了两尊非常重要的佛像到西藏，所以跟中国啊跟尼泊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在智松德真藏王的时候，那时候的佛法是不是用正理来去整个建立这个教法的呢？那用正理的方法，用理论去证明这个教法的这样的制度呢，最主要是以那兰陀的这个传承才做得到的。所以《寂明论师》他是很老的时候呢才引起到西藏，那时候七十几岁了，然后后半辈子他都是在西藏传法。然后寂明菩萨他真的是一个很有修行者的，他有一本经叫 Tekonanik Rabje， 就是真实品，他最主要所阐述的是密法的内容，所以可以知道他也是一个密法的行者。哦，小心这个金这一片呢掉到地上了。法王的这个经典掉到地上。以前有一次我到蒙古的时候，在一个广场上呢，就是运动场，我传授了道次第摄意，然后传授了这个火传，还有教授。后来就是快结束的时候，我在绑经典，然后不小心有一阵大风来，这个经典就后来也找不到。那这个经典我是从拉萨带的，我很珍惜这个。因为这个运动场非常的大，那风一吹，那吹到这个，后来它是吹到运动场外面，然后后来有点这个被这个吹有点裂这样，后来还是拿到了，拿回来了。你现在拉萨有这种说法，就是说那个你的经典呢？如果被风拿走的话，那不是多好吗？所以在智松德真藏王，他真的是非常有远见。那时候跟中国也跟尼泊保持非常良好的关系，而且引请非常的一些喇嘛还有上师， 虽然有从这些引起上师，但是他知道所有的这个根源佛法是来自印度，所以才引起净命菩萨来到西藏，所以他是个修，他是个持戒者，那是个不可思议的修行者。然后他对这个七个人，然后遇事的七个人，然后传授这个戒律。然后莲花生大师就是当在西藏传授这个那兰陀教法的时候，有一些这个人跟非人的障碍都是由他来去除。虽然有一些这个心衰，到现在至今那兰陀的这个传承，我们西藏人就是血域的人，我们把它保存下来了。以量学而言，最主要的这些经典翻译的是最多的，就是比较其他语言而言，对于量理的这个传承，就是保存还有永续经营，是唯有藏人才做到的。同样这个华人的法友，那还有日本、韩国啊，我们的根源是一样的，都是从那兰陀来的。在中国，这是玄奘大师，可能是他的上师，他是从这个护法上师而流传下来的。这是很正确的。因此这个华人的这些法友，他们对这个解释密经还有维识二十颂，对这些比较熟悉。基本上这些都有翻成中文。然后明显巨论好像没有翻成中文。如果没有明显巨论的话，要了解中论是比较困难的。连那个轻辩论师，他也对这个佛物论师的这些说法提起了非常多的疑点。然后后来玉成菩萨他在明显巨论才更详细的这个做了回复以及说明，所以他们真的恩德非常大了。就是一个阿舍离，一个上师，一个论师讲的，那再另外一个上师来提起疑问，再另外一个上师之后的上师然后来做了说明，所以变得越来越清楚。因为我们看到佛物论的时候，真的可以让我们内心有点撼动的，但是没有很详细的说明。那月称的明显巨论还有它就是很详细，还有轻辩论称的般若灯论，它就用很多理由来去证明。所以这些一起这个比较的话，真的内心会，我们会有很多可以得到很多心得。在西藏著作有断真、断立，就是有这个破外道立之中，还有断真，这是莲龙树菩萨的一本这本中论。然后如果再结合轻辩论师还有佛物论师、月正论师的话，那真的我们可以完整的了解。所以中国最主要是依据这个解释密经，然后阿底峡尊者呢，他最主要在这个比卢伽玛拉希拉这间寺院里面。那时候他到西藏的时候，西藏的教法是完全没落的。他说在七松德这边藏王之后，有七十八间藏王， 然后后来他们的这些王子，然后就是把赤巴尖这个篡位杀掉之后呢，然后在队有一个这个哈尊的这个藏王，他是在阿里的这个国王，因为他们非常的有信心，非常的爱国，然后他们为了这个西藏的教法，然后真的是他真的是尽所有的能力，这样尽力而为了。然后后来就去找金子，后来被抓到。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做的话，那这个西藏可能现在还是完全的是这个，就是没办法统一的。所以菩提光他去找金子，后来拿很多金子到这个国王那里，就是他的哥哥智慧光，请他还这个智慧光哥哥给他，然后智慧光他在监狱里面，那这个在道之地的这个历史里面可以看到非常的悲伤的故事。他说智慧光他在监狱里面，他自然而然年纪也非常的大，然后身体羸弱，我然后菩提光他就跟菩提光说，然后菩提光就是我要拿金子来赎，把你赎回去这样。如果太近的话呢，那我要把它咬一下这样。这个麦克风如果太近的话，想咬一口，所以真的很悲伤。所以就请他说，你们不要退心，就是我现在身体的黄金都拿到了，只剩下头的黄金没有拿到，那这个国王绑架你的国王是需要整个身体的这个金子才能把你赎回去这样，那我很快就可以拿到这个所有的金子。然后后来就对这个菩提光说，我已经老了，然后生老病死是一定会有的，那为了法而牺牲的话呢，这是难得，我为了西藏人，为了要引起阿底峡尊者，我如果这样牺牲的话，那是很值得的，你不要伤心。他在监狱里这么说的。然后菩提光是他的弟弟，就是他们看到这个他的哥哥这么做，他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随喜，也非常的悲伤，然后就哭了，就嚎啕大哭。那之后也对下面的说，你们对这个拿错大意是说然后对拿错的时候说，我们要去迎请阿底峡尊者的时候，他也一直边哭然后这么说，然后拿错的时候也没办法，就说他也知道，所以他只能说好好没问题。然后智慧光他就说， 你要去迎接阿底峡尊者，然后把这个故事跟阿底峡尊者说。后来阿底峡尊者邀请到了西藏，然后阿底峡尊者虽然年纪比较大了，到西藏的时候，所以你们西藏的藏王他是菩萨，我不能违反他的这个命令。这是阿底峡尊者，但很多本尊最主要是杜母，然后杜母就跟阿底峡尊者说，你如果去西藏的话呢，你的寿命会有一些转变，会减短，但是对整个教法跟这个友情呢会有很大的帮助，然后你会有一个在家的弟子，然后真的会对整个教法有很大的帮助。那利杜母就是杜母做这样的受记，后来阿底峡尊者才到这个西藏。然后菩提光说，我们不需要多广大的法，我们需要对西藏真的有帮助的这个法，所以才讲了道聚论。所以道聚论，所以道次第的这个根本，基本上它是浓缩了所有这个大藏经的内容，然后也浓缩了般若经的内容，然后它是编排的这个下中上四调，它对这个下士中士上士的不同心智层次的人是有帮助的，就是让一个修行者他可以在一辈子当中然后有次第的去修行，那这就是所谓的道次，就是成佛之道的次，成佛之道的次第。那可以一个人然后可以在一辈子这样正确无误的有次第的修行。就是对法有信心，然后学过了星光庄严论，然后再加上心经里面所提到接着接着波罗接着波罗僧接着菩提娑婆，就是自然到下行到见到修道无学道，然后了解这些的这个修法，然后知道这个六度的这个修行法是什么，然后就可以完全的总摄于道次来做修行。如果对整个教法如果不理解的话，光只是学道次第，你说要产生很好的效果是很难的。平时这个我现在尊者有拿到了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虽然之前已经那个传完了，有一次我到这个藏的寺院在长寿法会有人供养我，所以他是在这个卫藏的一个寺院，所以我从罗布林格逃到印度的时候这个也一起拿到印度，所以我很珍惜这个经典。那我以前虽然传授完了，所以我就放在我旁边这样啊。那菩提到菩提道次第广论的毗婆舍那的那个地方，你才知道真正的这个广论的分量是在那里。现在当今时刻，我们都要讲传授道次第的话呢，就如同这个龙树菩萨说，龙树菩萨的众人所提到呢，就是佛所说的法完全都是从二谛上诸佛一二谛为众生说法，一是数谛二谛一谛，还有在缘起在里面所提到的佛所讲法完全都是为了令弟子能够通达空性，他不是直接就是间接用种种的方法然后来去让弟子可以通达空性的道理。所以首先要先讲毗婆舍那的道理，了解了二谛之后，然后后来才知道四谛的灭谛是可以 可能的，所以先讲二谛，再讲四谛，才知道有一个法宝，然后再讲说三谛的话。那如果能我这样的话，那我们念归佛法僧，念这个偈颂说才有味道啊，不然好像没什么味道啊。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就很难。那只是讲讲一些故事，讲讲这些上师的传记的话，那是没办法真的打让我们从身体心理里面得到一个很大的转变呢。就是如果靠二谛然后来去了解四谛的话，他就觉得说就只能这样，他没有另外一个道路，他觉得只能这么的程序，其实是没有不信佛的人也会这么认为的。所以我在十七大班智达的寄送里面就有提到，所以就是如同相关专业论里面所提到了修行真理佛陀等三宝等这个内容呢，我也在西大班智达里面有提到相同的内容，所以大家你们要牢记于心。所以其实在学相关专业论，所以要学中观的道理，在学这个色类学的时候，那西藏的这个修学的这个学习制度是非常好的，先从最简单的颜色开始教，然后这样整个的引导的这个顺序是非常棒的，非常好的。就像小时候小学开始什么教，慢慢慢慢慢慢引导，那这种教法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就是让弟子对整个教法有个概念，不然学这么多经典，虽然有一个格西的名字，然后本来是要求解脱了，却跑到美国去，然后去求这个世间的快乐，就是为了美金跑到国外，那也有这样的例子。然后现在在中国有很多从西藏来的这个法王，他最主要他们要的是钱还有女人。那中文从中文来讲，就是很多假上师、假喇嘛。那弟子如果可以了解二谛跟四谛的道理，然后问这个上师，然后如果这个上师如果可以这个引经据典，然后引这些大论来做解释的话，那就是真正的具备实德的上师的话，那就是真正的上师。所以调伏静这个大声庄严经论的这个上师的条件，所以宗大师在广论里面提到一指上师的条件，一指弟子的该具备的条件，还有怎么一指的道理。然后光只是像狗遇到肉这样的话是不行的，然后萨迦班智达这么说的，所以必须要具备这些条件的。所谓的法，它是为了要成就今世还究竟一的，但是我们却没有好好的利用它，所以上师必须要具格的是非常重要具标准的。我们在西藏觉得喇嘛只要转世，人目前好像是很就是很尊重，然后不尊重格西，这是很落后的想法。那只要是落后的话，我们必须要把它忘记，我们必须要把它丢掉。那我说这个我们以前就这么做的话，那这个理由是不正确的。就比如说我们从物质以来，我们都爱我执还有我爱执嘛，我们必须要改变自己，然后来去断除我执还有我爱执。对于这个整个社会来讲，我们这些落后的，我们必须要把它 这个丢掉，我们必须要进步。最近在政治里面常常讲说我们必须要进步，这好像这个共产党的说法，但是以佛法来讲我们必须要进步的。基本上上次只是修本尊，然后这个礼拜，然后供曼达的话，那如果是初学者的话呢，那是没办法，不能怪他。那如果你有能力的话，必须要去深入的研究这个经教，然后再讲说教导道次第的时候，有道次第论点派、教授派，还有叫道次第派。那所谓道次第有广论、略论等等的八大教授，再加上，然后我有传承的呢，再加上还有许多其他的传承，我都有这样的这个传承。那我们在三，那剩下500页，那在这 十天你要完成500页，我想应该是可以完成的。在小马道士地，在102页，还没有传授这个之前呢，我们先来传授掌中解脱，就是在第11天，也在206页。如果是你们有书本的话，是在447页；如果是电子档的话，是在206页。第11天，三恶去苦。所以现在正在念诵这个206页，大游戏经中说，藏文是在275页。书本掌中，书本448页，其中思维乐趣苦部分将在下面中士道中说，此处单讲恶趣苦。就是有提到说，嘎达巴沙僧所讲说，以前我们从现在的身体可以知道，现在状况可以知道以前造什么业，从现在造业可以知道我们未来得到什么果。那这个内容就是，像我以前说过呢，我们不需要问卜推算以求知道自己后世将生在哪里。 这里讲到这个前后世，那为什么要讲前后世呢？就是一个有感觉的跟没有感觉的，有些是有快乐跟痛苦的感觉的，那没有快乐跟痛苦的是这些外在的物质，就是石头花，就是我们，就比如说向日葵，一些花的话，它早上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它就会向着太阳，然后跟着太阳而转。那这个是物质它本身的这个能力，它并不是有快乐跟痛苦。在满说有一个叫我车子，哦，就是含羞草。他说你碰到的时候，碰到这个草，然后他就会很这个害羞这样。在这问就滚就三代瓦这个人，他跟我说这个叫含羞草，你碰到他的时候，他好像会不好意思，所以叫含羞草。那这个是物质的这个能力。在美国的一个地方有一个有刺的植物，人只要到那里说。这个刺呢，它就会发出来，然后到有刺的这个植物的时候，我们要躲过去，不然会有困难。那有一些这个禁边地域，就说它是在这个植物里面，那是个另当别论。那这个。就比如我们的身体来讲呢，它是靠物质而形成的，然后这些物质呢或是微尘呢，它必须靠它自己相顺的因而来的，必须靠它自己的进取因而来，然后俱生也有很多不同的，所以它一定要跟它相似的这个物质而来。它所谓的就是能够作为心事相依的这个物质，还有这个外头石头的这个最细微的物质，跟我们身体的最细微物质，听说这个最细微的角度点是一模一样的。然后这些物质到什么状况的时候，它可以有心事，就是心事可以依附在上面，然后在什么状况之前，他不会有心思依附在上面。那这个我们没办法知道，可能要透过科学家才可以知道吧。总而言之，没有生命的这些物质呢，它必须要靠它的相似的这个同类因而产生。同样，21世纪的我们这个身体，从最细微的物质来讲，追溯来讲，就是大爆炸，或者说这个结形成的时候呢。那所以要有它的进取因，所谓的大爆炸的时候呢，这个大爆炸它一定要有原因，它如果没有原因，如果是没有因缘的话，怎么可能会有大爆炸呢？所以大爆炸本身它必须有它自己的这个细微的这个能量，有很大的能量，然后才有大爆炸的。然后这个能力，这个物质的能力，还有它更早的这个因，所以我们身体的这个物质追溯它的进取因的话，是没有一个开始的。如果它有一个开始的话，那就有一个恒长的因，或是无因而生，那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所以身体的直流来讲，是没有一个开始的。那像我们有感情的这个心事呢，内在的心事，它虽然没有颜色形状，它是为名为知的这样的性质，它也一直在改变，因为它在改变，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因缘而来，因为它改变，所以可以知道它是从有因有缘的。 那这个因呢，它有具生缘。譬如说眼视来讲，譬如说颜色，还有我们的脑神经，都是它的具生缘。然后主要是等无间缘，那是一个心事。所以我们在投胎第一刹那的时候，它有一个心事，然后这个为名为智的心事，它必须要有一个进取因，它必须要有一个同类的心事，因为非心事是没办法成为心事的。这个理论在四圣论中有提到，因此所谓的前后事。前一阵子我到贡布美拉这个地方有一个聚会，那是一个主持人是一个外道的学者，外道的阿舍里，他是一个学者，然后他也非常的熟，有一点了解中论的内容。他说桑多罗摩谢是我的翻译，那我们就有空就聊天的时候，那你怎么去证明三界？然后他没有，就是他没有答案这样。然后怎么证明前后事呢？他说有些人想得起啊，因为他有一个弟子，他很清楚的可以想起他的上辈子。为什么有前后事？因为他可以想起上辈子，所以才有前后事，这是正确的。在四百论也是用这个，也有一个地方用这个理由来去证明有前后事。那这个进取因来讲呢，从进取因当中，如果我们是一个正直的不偏不倚的这个态度来去思考的话，真的可以知道是有前后事的。像一个父母亲的儿子，即使是双胞胎，虽然身体非常的相似，但是他们两个的想法或是他们的快乐跟痛苦的感觉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的，因为他们这两个是不同的相续的。不然从身体上的这个身体会有一点不同，外表可能大致上一样，那最细微的物质来讲，其实这两个这个身体其实是没什么关联的。就说认识一个人，那时候跟他聊天的时候，那个世界上差不多有六七十亿人口，他说这个大脑里面最细微的这些微尘呢，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跟我说有六七十几亿的这个大脑的这个最细微的这个微尘，其实都粒子啊，这些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用物质来去作为是解释，就比如说我们说好运或者厄运这样，有些人他的运气就非常的好啊，有些人就运气不好，他并不是没有因缘的。我问过一些医生，就是父母的精血如果是没有瑕疵的话，那在一起的话，他一定会有一个心事来投生吗？他说不一定呢。就是父亲的精子跟母亲的血，如果这两个是完全没有过失、没有瑕疵的话呢？还有这个胎，如果是没有瑕疵的，它是不是两个在一起一定会有一个一定会有一个生命呢？他说不一定，所以他必须有第三个因缘。所以从物质来讲，就是他的因缘都聚合了。但是他没办法有个生命，代表还有另外一个，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中阴身，跟他有业缘的中阴身，然后他来去投身。所以有理由可以去证明前后事。然后觉得没有前后事，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说我看不到而已。那是不是世界上所有东西你要看到呢？那有些人虽然非常的夸大， 但是他也没办法说所有的东西要他看到才叫做 存在。所以我们说有些人怀疑没有情况，只是自己不相信或自己没有看过而已啊。那 有些科学家呢，他只是没有看到前后是，并不是证明没有前后，这两个要分开的。那说须弥山来讲呢，须弥山他有他的影子，在巨石论有详细的提到，就譬如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呢，然后在北俱芦洲的时候，它必须要有太阳啊，所以这个是很复杂的问题。如果说美国它是北俱芦洲，那北俱芦洲它这个寿命是千年的，那就很奇怪的，就是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须弥山的影子。那如果没有须弥山的话，怎么会有它的影子？如果说夜清净才能看到的话，也是很难说的，因为这个不符合事实。在《四量论》里面，我讲到这个三个正因的时候，不可得正因，这是可信不可得，这不信不可得。如果可信不可得真因，就是说它有的话必须要可以显示可以看得到，但是没有，因为没有看到，所以它是不存在的。那所谓的可信不可得真因就可以运用在须弥山上，还有这个太阳跟月亮的大小以及距离呢，科学家他是可以正式可以量出来了，也可以去这个月球，然后现在已经到火星了。那这个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跟我们经里面所讲的有很大的差距。这个是相为所缘的真因，就是太阳跟月亮在经典里面有讲到它的大小，他说它跟这个须弥山是同样高的，它跟我们眼前所看到是相违的，所以在《辩论三说藏》里面就提到，若我们所承认的这个哲理不符合事实的话，那它就不是巨量是福啊。因此，这些我们必须好好的去思考。那如果没有须弥山的话，可能三十三天我们怎么安立？我们必须要，那三十三天以上可能就没问题了。那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说我们的寿命会渐渐的减少，然后这个说法我们必须要在次的去思考。那他现在讲的这个无量寿的人类，如果是跟我们现在一模一样，人类所以无量寿的话，这个可能是有一点不，是不是可以这样的解释呢？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就是说不同的之前的不同的佛有寿命八万年、六万年、四万年，这些是可能的吗？还是怎么样的？我们必须要重新的思考这个问题。书本449页，电子版是207页，倒数第三段的第一行。 电子版207页到最后一段。现在208页，电子版208页第一段。电子版208页第二段，书本450页，既然这样，我们后世除了恶趣之外，是无趣可去的。电子版208页第三段。书本451页，有没有一个电风扇？就是在法王的后面。哦，有，这样不错。有一点冷，这个关掉，开另外一边的就好。左边这边的话风太强，我觉得这个不太舒服。现在讲到这个科判，更衣湿地狱苦，电子版209页，书本451页。现在讲到地狱的位置的部分，这是佛经所说的。那这里讲到印度金刚座下面32000余刹那，如果我们从来直接下去，应该是跑到美国那里。所以是不是要能够，是不是要照这个经典这样来去承认呢？我们有待思考。书本452页，念到这段，大凡将生于热地狱的人，临终时会有怕冷的感觉。 先念到简单的说，热地狱中有各种无法忍受的痛苦。现在书本453页，然后科判是一等活地狱。现在藏文在280页的地方，现在在210书本454，这亲友书是龙树菩萨造的。念到黑神二黑神地狱，口传的说要注意的就是自己不能睡着，然后要一直听到这个法王的声音，所以可以把一个耳机拿下来，然后一方面听法王的声音，那有特别法王解释的时候呢，然后另外一个耳机还可以听到我的翻译。三综合地狱，藏文281页，四嚎叫地狱。五大嚎叫地狱，456页书本。
成都没有那书记，绿根太阔书记，写中把他们引送。操完的将士已经身形没毛了，空
的几百二百一十页。
那些老老多把这说到上门这边，那些不出去外边弄都吃不到羊，如果出这个你们旅游嘛，那
烧热地狱，
我什么都操完的。
烧热地狱结束了，先到极热地狱。
女的如果没写多，对吧？那么
俺书本在457页。
女人不如，女人不如就把江西人民这我等，可是江西的古代这女这一点进步，女的写的那么三四五线七人他妈的，嗯，可是咱的事情明白了呗？是兄弟碰的几多把多古把当，
藏文
282页。没那都多少少说什么那没到也没到的就我心我心人家往这里借嘛那没到旅也往没借嘛那娘到的该是该怎么的甚至也不知道什么有钱这样出去创建
书本458页。书本459，亲友书中说，汝是诸苦济难人，百聚止年虽领受。书本460。藏文284。心儿思禁边地狱苦。这如同此次愿文里面所提到的，就是礼敬这个菩提心，菩提心可以让我们不堕落三恶趣，然后可以证得无上菩提。如果是对了上面的道次第也不熟悉的话，那另当别论，不然我们是必须要思考菩提心的。就是一个一般我们是做了很大的尽罪极致，还不如我们修菩提心一刹那，所以我们必须要很尽自己的能力来去修菩提心，这个非常重要。刚刚引用的这个持誓愿文里面提到的是断除诸恶趣，得诸正上身，离隐生老死，离尽菩提心。先书本先到461页，电子版213页。第一段， 厄烂斯尼，书本四六二，利任堂，书本四百六十三页，四无稽核。诗寒冷地狱苦，两百一十四页电子版。书本四百六十四页。
我那参加的话，把这写作写作给这些那个长年，我太太们这样的。参加的这些呢，这些不老多，把这写作这些原来那么长年的，可是帮助我把这写作这些，就是参加那么长长太。
藏文两百八十六页。
这些长文性对呢，这女来嘛，说的我把这没那么些那个写作说，两年你三把这个长年多给。
电子版在第三段两百一十四页。蟠袍地狱一，二袍列地狱。书本四百六十五页。书本四百六十六页。电子版二百一十五页。书本四六七。藏文二八七。书本四六八。 或如去舍论中所说，黄袍玉数量如一摩诃玛，百年出一境，厚厚贝尔时。心事思维地狱苦，电子版216。藏文288，书本469。另外还有一些有关独一地狱的故事。书本470。书本47。电子版216页最后一段。电子版217。藏文290页，电子版第三段217。 电子版倒数第二段，当上师大金刚池访问康区的时候，根二思恶鬼苦，闻书口说中先说，广论好像是先讲畜生的痛苦。书本474页，电子版218页。心一思为恶鬼总苦，书本476页，藏文292页。就是我们死亡的时候，临终的时候，我们就是我们平时我们的动机就非常的重要，以及意乐。就是平时虽然没办法怎么修，但是在死亡的时候，就自己也努力去让自己升起一个善的念头，然后朋友也要尽量的协助他，这是非常重要的。电子档218页倒数第四段，如果我们受身在那里，恶鬼道又是怎么样的情形呢？书本476页。新的特别的我都能做特别的超车的没的啊妈的妈的妈的是不是我有了假如嘛我都说我就没这种就没信的这个套他都说都念都认为电子版218页最后一段，
信息基本大同的大的率西国的女子国的妈呀的才能就是我男人这个那么公园长人那么您来讲
电子版219页， 思维二思别哭，恶鬼别哭，藏文在293页。书本477页。聚内藏。口中音饥饿而冒出阵阵火焰，所谓鬼火，即是指恶鬼口中燃烧的火焰。三聚喉结，书本478页。于恶鬼中虚领受欲法所生相续苦，无智饥渴寒热劳不为所生难忍苦。藏文294页。220页电子版。书本479页，电子不是地址书中也说。自成猛焰片烧林，无量诸物杂乱倒，若奔巨量高翻滚，泡沫冲溢大水涨。书本480页，藏文295页。格桑甲座所说，腹大如山，喉道阻塞，四肢纤弱如细草。电子版最后一段220页。书本481页。 296页。
电子版220页。
书本482页。
기술기
297页。师畜生苦，念到这里。 书本是483页， 电子版是221页。 现在11点半。